OK， 那让我们现在一同打开手中的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如果你有纸质版的，可以；如果你没有纸质版的话，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在关于我们的信仰里面可以找到多特信经的电子版。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到了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的第二条。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的第二条。大家都找到了吗？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阅读一下这第二条。第二条，信徒对软弱之罪的回应，我们一起开声来朗读。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解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这个我们来到了第二条。在上一条当中，我们讲解了多特信经所教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重生之人在今生还会陷入到罪中。我们上一周或者之前讲的第一条的时候提到说，这种现象，这种现实的原因不在于上帝的拯救的力量不足，也不是在于这个犯罪者他并没有真正被重生，而是因为重生之人依旧活在罪身当中，依旧活在肉体中。那之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个肉体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当我再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略过这些解释了。所以我的预设是你已经知道肉体是什么了，对吧？活在肉体之中，而且因为上帝的拯救是具有阶段性的。那所以接下来第二条开始从这个客观的，我们虽然已经被拯救，已经获得重生，已经被称义，我们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的这些人，我们还会犯罪。从这个客观的现实第二条开始讲解说，我们如何主观上来回应这个客观的现实。所以这是第二条要讲的。 OK， 那我们简单的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那就是我们需要再一次谈到罪的现实。这里面我们需要介绍一些新的概念，然后第二，我们要来看多特信经怎么教导我们正确的回应这种现实。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再谈罪的现实。在这里面，多特信经说，首先上来说，因此罪会因软弱而每天出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遇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罪，一个概念是软弱。所以我们先来谈罪和软弱之间这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罪这个词，对吧？英文叫 sin，拉丁语叫 peccato， 软弱叫 infirmata， 叫什么？ infirmita。 这是两个我们在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属灵的宗教的用语当中常常会经常提到，但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对吧？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澄清一下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先来说这里面的罪，所说的罪，是吧？罪会因软弱每天出现。这里面的罪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对吧？这里面指的并不是我们的罪性，而是指我们的罪行的行为。所以这里面的罪是一个动词，是对上帝律法的违背，叫做罪。我再说一遍，这里面的罪是一个动词，是指对上帝律法的违背的这种行为，叫做罪。OK， 而软弱我们可以总的来说是，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某个具体的动作，软弱是指一种存在的状态。OK， 所以你看到这个词的词根 infirm 对吧，什么是 firm？ firm 就是很坚固的意思，对不对？那 inform 就是不怎么坚固的，对吧？就是所以就是经常会摇动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是一种状态。 OK， 罪是一种行为或者行动，软弱是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先谈这个软弱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软弱？这个词有很多不同层面上的含义，对吧？首先第一个层面上的含义是指作为受造物我们具有有限性，有限性，我们是 finite， 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无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 infinite。 这里面的无限和有限是一个质上的差别，而不是量上的差别。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不是指上帝是所有有限的加起来的总和。同样 这种质上的差别是永恒与永远之间的差别。 OK， 什么是 eternal 和我们所说的 perpetual 之间的差别？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差别，这是质上的差别，而不是量上的差别。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新天新地与上帝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叫永恒，这个叫永远，这个叫 perpetual， 但是不是 eternal。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词要用得很准确，对吧？ eternal 超越 perpetual， eternal 是无法用 perpetual 来衡量的，也就是换句话说，永恒无法用永远来衡量的。你永远是在历史，永远这个概念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时间里有一个起点，然后一二三四按照数继续排列往下，一直排到没有结尾，对吧？就一直往下排，你永远可以在一个数字上再加一个，对不对？所以那个叫永远的概念。但是永恒则超越这个概念，永恒是无法用时间丈量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当我说上帝是无限的时候，你想到的不是上帝是所有有限的总和，或者所有有限的加加加不停往下加，不是，上帝是超越有限的。而我们的软弱其中有一个层面上是指我们具有有限性，我们被时间空间的这些概念所框定，对吧？我们是受制于这些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指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不具有上帝的一些不可传递的属性。 OK， 那这个就相对来说更哲学一点，更神学一点的概念，我就不再过多的去展开去讲，对吧？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是永恒的，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等等。那在这一点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这个差别来讲，我写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太不好了，瞎划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在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区别的层面上谈有限性的时候，我们作为人与天使同样在具有这种有限性。所以当我们谈到天使的时候，天使不是永恒的，天使不是无限的，天使依旧是具有有限性的，天使不是全知全能的。 OK， 所以那我们和天使之间都共享这个受造物的有限性，但是我们与天使还不一样，对不对？天使没有身体，我们是具有物质身体的受造物，啊，所以天使也没有翅膀，啊，因为翅膀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所以 天使不具有物质身体，所以天使是没有翅膀的。那我们跟天使之间还有差别，我们是有物质身体的受造物，所以我们的有限性还来自于物质身体的限制，我们无法摆脱时空的限制。我们的灵魂会受到身体而来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会饥饿，我们会疼痛，我们会生病等等。而我们的这个物质身体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质，比如说我们作为人，一般情况下，假如说你没有一些基因缺陷等等，对吧？一些基因疾病，你是有一个头，两个眼睛，一张嘴，对吧？你是有一些这种身体具备的一些特征的，对吧？有一些还有身体的受造物是有其他特征的，比如说有的受造物是有八个眼睛，对吧？哪个受造物有八个眼睛？蜘蛛有八个眼睛，对不对？有的受造物有135颗牙齿，对吧？等等，所以我们没有翅膀，比如说，所以这我们的有限性包括我们没有办法飞在空中，对不对？我们没有鳃，我们是用肺呼吸，所以这带来了我们的有限性，包括我们没有办法再像鱼一样在水里游等等，对吧？这些都是从身体而来的有限性，我们只能呼吸氧气，对吧？所以你不能不戴这个氧气面罩就跑到月亮上去，对吧？你会死，对吧？所以所有这些都是身体带来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可以称这种有限性，用另外一个词称呼它，叫做物理性的软弱。Physical infirmity. 我刚才描述这么一大堆，所指的就是叫做 physical infirmity， 物理性的软弱。这种物理性的软弱，现在我问你，等不等于罪？上帝有没有一天会过来审判你说你怎么不飞呢？上帝有没有一天会过来审判你说你怎么不在水里头游呢？上帝有没有一天会过来审判你说你怎么只能看到这个彩虹的颜色，你看不到光这些光波之外的那些颜色？上帝会不会这样审判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造你的样子，对吧？他所造的你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物理性的软弱不是罪，来跟我说一遍，物理性的软弱不是罪。所以你晚上这个失眠，对吧？ That's okay， 你没有在犯罪，对吧？你生病了，来，这些都是物理性的软弱，是我们存在的，作为这种有身体的受造物所必须经历的，对吧？所以耶稣也有这种物理性的软弱，亚当起初被造也有这些物理性的软弱，所以，但是耶稣跟亚当还有一点区别，因为亚当不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对吧？所以亚当无法在水面上行走 ，That's okay。如果你不能在水面上行走 ，Not a big deal， 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不能用一声话平静风浪，对吧？说停吧，对吧？没有问题。因为你不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 ，OK， 所以不要总想着什么都效法耶稣。有些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效法的，是吧？而且他也不需要你去效法，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你他跟你不一样。但是耶稣跟我们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这位上帝来到世界上跟我们共享了一些一样的东西，他在人性当中跟我们共同拥有物理性的软弱。所以耶稣，我问你，会不会饿？圣经哪儿告诉你耶稣会饿？完了，谁来？40天受试探，然后圣经说什么？耶稣饿了。你说耶稣怎么能饿呢？上帝会饿吗？ 为什么？因为耶稣取了我们的人性，取了我们的身体，取了人性的身体和灵魂，所以耶稣有人性所带来的物理性的软弱，他会饿。耶稣会不会头痛？圣经没说啊，耶稣需要吃点泰莱诺的。但是你还知道耶稣会不会难过？所以如果你难过，是不是一种不好的事情？你可以难过的，对不对？耶稣会不会哭？耶稣会不会愤怒？耶稣有没有愤怒的时候？你说，哎，耶稣怎么能愤怒呢？耶稣怎么会发脾气呢？耶稣有没有发过脾气？所以发脾气是不是就等于犯罪？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发脾气，对不对？有些脾气你是需要发的，你该发脾气的时候不发脾气是犯罪，你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乱发脾气也是犯罪。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脾气，什么时候不该发脾气，对不对？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发脾气？耶稣他自己不爽的时候就发脾气了，对吧？耶稣40天没吃饭，饿的啊，我发脾气没有？耶稣在人故意犯罪抵挡上帝的时候发脾气，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人故意犯罪抵挡上帝的时候，你没感觉，实际上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耶稣说，耶稣发脾气有没有上去给他2巴掌？耶稣发脾气有没有上去给他一锅盖？有没有？没有。耶稣说，犯罪，不是什么犯罪，发怒，但不要犯罪。发怒和犯罪是两个概念。的确，怒气会更加容易使我们释放我们想要犯罪的那个罪性。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容易的去犯罪。但是愤怒本身并不是罪。OK， 因为耶稣也这样做。All right， 但这你看这个聊了很多，所以这个人论呢，是我们很多伦理学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人性的功能，对吧？包括这个理性、情感、意志等等这些，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吧？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你就很难分辨我到底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的，对吧？所以物理性的软弱是不是罪？物理性的软弱可不可能导致罪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经常发生。比如说我们对食物的需要，对吧？我们饿了会导致我们有可能会犯罪的。有没有人因为饥饿而犯罪？有的，对不对？有人饿的这个为了生存饥饿到一个程度去抢劫的，有没有？去这个互相残杀的，有没有？有的，有偷窃的，对不对？我们对疼痛的恐惧会不会导致我们犯罪？经常会的，对不对？因为怕疼嘛，所以就说个谎。因为怕这个，可能是身体上的疼痛，也可能是这种社会性的疼痛，对吧？你就是受到一些伤害，你的社会性的形象受到伤害，你可能会说谎的，对不对？你可能会伤害其他的人。但是这种导致罪并不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对吧？一个饥饿的人去选择偷窃，你不能说他的偷窃是因为他饥饿所必然导致的，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这种选择永远是基于意志所做出的选择，因此是具有道德性的。必然的因果是没有道德性可言的，对吧？你把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它必然落下来。这种必然性，你能说石头啊，你咋回事？你怎么往下落呢？对吧？这个石头是没有道德性的，对吧？但是意志所产生的行动是具有道德性的，因此物理性的软弱会导致罪。好，那我们简单就介绍这个第一个概念，物理性的软弱。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软弱的层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罪的层面，罪性的层面。所以这里面所说的罪是指一种罪性，它是指一种 sinful nature。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被造的人性本身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有限的人性现在又加了一个层面，它是被罪污染的，所以它具有罪性，而这种罪性会导致我们的软弱。这种软弱我们说是一种道德性的软弱。是一种 moral infirmity。 前面有 physical infirmity， 但是这种是 moral infirmity， 道德性的软弱。这种道德性的软弱包含了理性、情感、意志，我们人性的灵魂的各个功能。我们的思想会变得昏暗，使得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意志会变得悖逆，倾向于不愿意顺服神。我们的情感变得对神无感，反而对喜悦这个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是情感上的软弱。那这种道德性的软弱本身是原罪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具有道德性，使我们更加倾向于犯罪而不是行善。不论是物理性的软弱还是道德性的软弱，现在我问你，不论是物理性的软弱还是道德性的软弱，都不是我们犯罪的合理的借口和被称义的理由。比如一个人因为饥饿去抢走了他人的食物，他犯罪了，但他无法因为自己饥饿，物理性的软弱，而去免去他的刑罚。他更无法说，因为我本身就喜欢抢人东西，道德性的软弱，我有这种倾向去抢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对吧？我天生喜欢抢别人东西，所以我现在抢了，你能把我怎么地的？这个不是。所以这两者软弱都不是我们称义的理由。那接下来谈过了软弱之后，我们来谈罪。那again， 这里面我们在谈的是罪的行为，对吧？罪行，所以是这个 act of sin， 所以它是它跟这个罪性是两个概念 ，OK？ 所以我们在谈的是罪行。当谈到罪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把罪的行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的罪，一种是遗漏的罪，或者是消极的罪。在英文里面，主动的罪我们称之为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消极的罪我们称之为叫做 sin of omission。 OK， 你看看我在给你们介绍多少概念，都是免费的，对吧？不用银钱，一切干渴的都来，都来，都可以来。Sin of commission 和 sin of omission。首先我们先来谈主动之罪 commission。这些是指我们主动行出来的罪，无论是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主动的罪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对吧？所以当我说主动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说永远所有的这些罪都是有意而为之，有一些无意的主动的罪。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对吧？所以 commission 是指什么呢？ commission 实际上它的动词的原型是 commit， 所以当你 commit 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实际上去做的事情，对吧？但它可以是有意的，就是 intentional 的，有 intent involved。有一种情况下它是无意的，无意的就是没有 intent， 但是实际上还是做了，对吧？所以主动是指它实际上去做了。关键不在于我们之前是否知道或者是否有这个意图。举例来说，你在美国开车，对吧？你拿了美国的驾照，美国开车，车都是从哪儿在哪道路的哪边走啊？左边还是右边？在右侧通行，对不对？这个，然后呢，你就 在没有做任何的调查的情况下，然后你就飞到日本去旅游，你就想去看看樱花，对吧？然后你到了机场租了一辆车，然后你就上车开始开，然后你就还右侧通行，对吧？结果你邦撞了，你是有意去撞的吗？你是不是有意这个刻意的 intent 想要去撞那个车？不是的，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日本原来是左侧通行，是日本是左侧通行吗？哦，不是，我说了半天说什么呢？日本不是左侧通行啊，是左侧通行，哦，那我没有说错，完了，我差点以为我搞错了，那你看我是无意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有没有这个意愿要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主动的罪的问题所在。所以你到日本去，帮到左侧把人车撞了，那个交警过来，你跟交警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所以我那交警说那也不能放了你，对吧？所以你就不管你有没有意，你都要承担这个责任的，OK？所以在旧约的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些献祭是专门为无意之间所犯的罪来献祭的，你不能说我无意犯的，我就不用献祭了，那不可以。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当这个主动的罪包含了这个 intent，包含了这种意愿在里面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的严重了，对不对？对吧？所以从罪的程度上来讲，有意的罪要比无意的罪要更严重。所以在摩西的礼仪律里面，有一些有意的罪是没有赎罪祭可以献的，直接致死。摩西律法，有些人希望说，哇，我真的希望这个现在的国家执行摩西律法。我说你想清楚，你先等一会儿，我先回去读一读，然后你再。摩西律法里面没有为奸淫罪献祭的可能。如果你犯了奸淫，在摩西律法之下，你无法为这个罪赎罪的，直接石头打死的。所以你说，哎。为什么大卫没有被打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儿来哈。有意的罪的程度要比无意的罪的程度要更加的高，对吧？人类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主动的罪。当上帝禁止人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明确的违背了这个命令，亲自做出了犯罪的行为。还有一些这种主动的罪，他们并不是外在的行为上，而是从言语或思想上，对吧？你的思想也会犯主动的罪。比如耶稣说，从口里出来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能污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妄政、毁谤。这些内心的倾向都属于主动的罪的范畴。那谈过了主动的罪，我们现在来谈消极的罪。罪不是只有主动犯才叫犯罪，罪还包括消极的层面，那就是没有做到上帝所要求的。雅各书第四章第17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种罪叫做消极的罪，或者叫做遗漏的罪 （omission），忽略了、忘记了，对吧？没有去做上帝教导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产生的罪，这叫做消极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罗列了主动的罪和消极的罪这两个概念。所以你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而去做，这是指什么？指主动还是消极？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反而去做，叫什么？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反而去做了，主动的罪。我想要去做的事，却没有办法做，消极。看到了吗？所以这个两个罪的出现都出现在了罗马书第七章。 而保罗说，这两种罪都使我在上帝面前被定罪。使我在上帝面前被定罪的不只是那些我去做的事情，使我被定罪的还包括那些我没做的事情，我本来应该做但是却没有做。所以你知道，现在你知道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以及我们的罪到底是有多么深刻的一个概念，对吧？ 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消极的罪那谁能做得到，那好像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被定罪是因为他们消极的罪。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了那个将来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看到人子驾着云与众圣徒一同，与众圣者一同降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王要把他的羊群分成两边，对不对？一边是左手边的是这个山羊，右手边的是绵羊，对不对？然后他要审判左手边的山羊，他咋审判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对吧？你们这些天天做坏事，没有。耶稣在那里面没有用主动的罪来定义他们受审判的原因，耶稣在那里面用的是消极的罪。他说，因为你们看见人饿了，没有给他们吃；你们看到他们渴了，没有给他们喝；你们看到他们缺乏衣服，没有给他们穿，对吧？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是消极的罪，遗漏的罪，你没做的，对吧？对吧？所以消极的罪会导致我们被审判。你说那完了，那我是不是走到 LA downtown， 我这兜里就揣多少钱都撒光了，对吧？就是LA downtown这天天都是穷人，对吧？耶稣还说，你们需要知道你们的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对吧？你明知道他拿到你施舍给他的钱，就第二秒钟就去买毒品，对吧？这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他。所以你说，哎呀，那我难道不是犯了遗漏的罪吗？对吧？你的良心开始捆绑你，对吧？然后你就走在大街上，不要遗漏啊，不要遗漏。你需要知道，你最终被上帝接纳，不是因为耶稣教导这一切的最后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你，然后就变成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主动的不去做任何主动的罪，然后填补好你所有的消极的罪，然后最后靠着你自己的善行上天堂。这不是耶稣教导你的目的。耶稣教导你的目的是，你永远无法达到上帝的要求。你永远无法真的做到任何你的人生当中一点一画一事无巨细，没有办法的。所以你需要我，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所以你才不会被这种，对吧？当我们有的时候过多的去教导这些罪的这些细分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陷入到一种律法主义，一种道德主义式的生活的状态，对吧？就开始每天拿小本记，我今天遇到了三个乞丐，我只给了两个人的钱，那我就是，哎呀，上帝啊，我需要来到你面前悔改啊！不，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良心受捆绑，对吧？你需要知道，当你遇到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可以把他的利益摆在你的前面，真正帮助他，这就够了，对吧？你的良心是无愧的，啊！你不是见到一个乞丐，随手你也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你就扔给他钱。这个不是正确的使用上帝给你的资源和财富的正确的方式，对吧？上帝要求我们做一个明智的好管家，对吧？什么是一个好管家呢？一个好管家就是不是随便浪费主人的钱财的，就是好管家，对不对？一个好管家不会 走出去之后随便谁都可以，不是。你需要考察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花，对不对？你需要考察这个，我把这个钱放到这儿是不是正确的，你需要想，对吧？ 所以我在平复你们刚刚被这个耶稣的话所可能会这个容易会良心敏感的，就说哎呀，我上周刚在我家这个红绿灯面前没有给那个乞丐钱，对吧？我实在良心受愧啊，对吧？你不需要。如果你真的想帮他，你停下车来，不是简单的就给他100块钱，这不是真正帮他。你停下车来，你要真的想帮他，停下车来，了解他，认识他，看看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看看他的生命的光景是在什么地方。有人做这种 ministry 的，有专门做这种 homeless ministry 的，他们需要的恩赐远远超过我我所拥有的恩赐。他们真的是进入到那个群体里面，然后了解他们的时候，很多这种，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我有同学有专门做这个的，很大的一部分的人是有精神疾病的，而且包括他们有这种这种就是用药的历史的，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给100块钱就能解决的。所以可能你的2岁的孩子更需要那100块钱，对吧？所以你需要明智的去选择你到底要做什么。如果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种类的 ministry，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做的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想要去帮助这些人，你可以做的是很仔细的去考察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把你的金钱也好或者其他东西去捐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来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会有支持这个 Warden Deeds， 他们是到这个非洲去做宣教的，对吧？他们会有做一些帮这个非洲人打井的事情，对吧？有很多人现在就是开始笑说非洲人打井这个，但的确是有一些偏远的乡村的这些人，他们连正常的干净的饮用水都没有，对吧？你如果说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说我可以贡献的，我可以支持的，你就给 Warden Deed， 对吧？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给 Warden Deed 做广告啊，对吧？这个我只是想到了就这样说了一句，对吧？ OK， 主动的罪，消极的罪。我就讲到这儿，下一周我们来讲罪和善行之间的关系。笑什么？怎么了？不是我说错什么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问题。给他。哦，你说的那个不算是天使。当我说天使的时候，他像你说的这个基路伯，对吧？有翅膀的这个，他们不属于天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差遣，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属灵的受造物，但是他不是天使。对，天使当然你可以用广义的定义去说，所有的属灵受造物都叫天使，但天使是一个非常在所有属灵受造物当中是一个专属的种类，他们叫做马拉，他们是被差遣的使者，所以对基路伯从来没有被差遣过 ，Yeah，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对，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基路伯什么这些萨拉夫这些，和天使们在一起都是属灵的受造物 ，Yeah， 完了。开始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了，大家都开始问到底属灵受造物都有哪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人
Yeah, 我知道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从神学的角度去定义，我们定义主动的罪的时候，是指所有我们自己去做出来的事情，对吧？所以，不管我们的 condition 是什么样的，只要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就叫主动的罪；我们自己没有做的，叫做消极的罪。所以从这种程度来讲，就算是他在一个 influence 之下，他在受这个药物的影响之下去做出来的行为，也叫做主动的罪，对吧？包括他自己 hallucinated，就是他在精神这个失去理智的精神这种就是 hallucinate 叫怎么说，就是神经错乱的情况下去做出来的行为，他也是他所做的，对吧？不是另外一个人做的，那多重人格这些都是。不管你是在多重人格之下的哪一个人格做出来的，都是你做的，对吧？因为你也是他，所以当然这个，所以从神，我让我等一下，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样去定义，对不对？那接下来从这个定义，我们怎么样去实际的有这种伦理学的探讨？接下来伦理学的探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罪责的大小到底。从这种公共领域受到的这种如何来指导，比如律法的第二重功用，对吧？那就是比如说在公共领域，国家制定法律的人，他们怎么样去来使一个相对来说有这种高低的秩序之间的责任的高低的这种变化，对吧？比如说。刚才我也稍微提到了，其实这属于伦理学的范畴，那就是有意识的，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有意识的去犯主动的罪的罪责是最高的，行吧？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被迫去做的事情的罪责要更低一点，无意识有清醒的情况下去犯罪。情况更低，是吧？无意识，当然当你被逼迫的时候，你一定是有意识的，对吧？所以，然后接下来消极的情况，所以你在探讨你，所以你可能试图想要去了解的是，到底这种瘾与罪责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人要发言，对吧？对，
不该做的反而去做，
对，
一个是消极罪，一个
哦，
是，
对，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悔改的祷告，把这两个都囊括了。我们本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反而去做。其实这个祷告就是从罗马书第七章来的，嗯，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最终了解这一切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向上帝承认，我们无法靠自己满足上帝的要求，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所以，包括成瘾者，成瘾者最终被称义是可以的，甚至可能他们这辈子都没有摆脱这个瘾，然后他们就死在这个吸食这个毒品，就直接死掉了，对吧？有可能，有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吸大麻死掉的，你就跟，对吧？我们原来美国教会里的就有喝酒喝死的，你见过喝酒喝死的基督徒吗？你见过抽大麻抽死的基督徒吗？没见过，那你到美国慢慢都会见到了。但是他的信仰的宣告是真的，他为罪悔改，但是他就是摆脱不掉。但我们相信。对吧？最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那个喝酒喝死的，喝了28年的酒，最后喝死的，在自己家里死去的，死掉的。我们教会，对吧？执事过去，你要知道教会的执事们做了多少事情。Seraph 的执事绝对是这个执事标兵啊，他们十多年，每周。派2个人去他家里面查他家有没有酒， 十多年下来，然后限制，对吧？这个在他的同意之下限制他的钱到底怎么花，我们监管他怎么花他的钱，给他生活费，监管他怎么花他的钱。他偷偷去买酒啊，他说 他自己控制不了，十多年 跟管那个小孩似的管他，最后有一天只是发现死在家里了，自己一个人。我们为他举办葬礼，基督教的葬礼，我们在葬礼上宣告他的灵魂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他是得救的。我跟啊，这个你都问，你说、哦、在教会里面还有这种事儿呢？啊，在教会里面事儿老多了、啊。对，是的，所以最终，所以我们永远要把所有的人，我们最终唯一的安慰，这是海德堡要里问答说到最后，就是你再生再死唯一的安慰到底是什么？你能依靠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你说我依靠我的意志，我要战胜这个，你战胜不了怎么办？回到基督面前，是吧？你好 ，OK 。说的这话题变得有点沉重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对吧？你看，所以我看你们，我都特别喜乐，你知道吗？我看你们，觉得哇，上帝真的是太爱我了，给了你们这样一群这个非常好的会众，对吧？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挣扎，多好。我想这两者很难去拆开来讲，当然都有，他有很不幸的人生，这样说，他经过很多的创伤，他之前是很多很多这个参加过服役的，在军队里面回来都会有出现这种状况。他曾经在战场上，对吧？在参加过，实际上在战场上去过，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讲。我是你身边在美国有很多阿富汗回来的士兵，他们就是很痛苦，家人也很痛苦，他们自己很痛苦。后来很多他们就决定说离开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宁可自己痛苦，不要让家人痛苦，他们就走了。所以你在大街上碰到很多这种是以前服过兵役的这些人，有电影演过这种，就是他这个电影是基于真事的，对吧？就是他是有这样一批人。然后那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我们会众当中没有这种群体，但是比如在美国的教会里面非常多，尤其在南加州，因为我们附近有军港，有 San Diego， 有这个港口啊，就是有军队啊，有这个 Marine， 有 Navy， 所以我们在美国教会里面经常有这样的，酗酒，然后吸毒回来之后，然后家人很痛苦，所以我们目前感谢主还没有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是需要受过捐，但是有一些人是可以胜过的，有一些人胜不过，有一些人能胜过。我认识有一个 Marine 出来，服役了17年好像。然后出来，他是这个老头特别厉害。这老头你知道，在这个 Marine 的，我在这讲这个就开始好像有点跑题了，对吧？讲人家人生，对吧？但是我就简单说说吧。他这个整个这个腿啊，在服役的时候受伤了，但是在那个战场上没有什么好的医疗的，他就给他在这儿加里面打进去一根钢针啊，然后回来之后取呢，没都全取出来。那个，我说这帮医生做外科手术的都是怎么想？留了一点在里头，但是他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这么多年就一直在里头。他总是觉得走路的时候这里疼了40年。最后家庭医生说：“你去拍个片子吧。”一拍片子看出来。这里头还有一块金属呢，在他的腿里。这老头就是回来从战场上回来之后， 他现在已经胜过这些了，但是他说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就在我面前哇哇哭，一个老头抱着我就开始哭，说你知道吗，我最心疼的是我的太太，因为她这么多年看着那样一个不争气的我，回战场天天就是喝，跟朋友出去喝，天天喝，喝得烂死如泥，然后他太太半夜两三点找他，在朋友家里把他拖到车里带回家，十几年这么过下来，最后他说我四年前决定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就去戒酒，他说我戒酒，他们有一个专门词叫 cold turkey， 你知道这个词吗？他知道 cold turkey， 你是经历过cold turkey 是一个专门的词，是指什么呢，就是戒酒的时候就是一下就100%的全都停了，它不是渐进性的，渐进性的就是他说我就 cold turkey 了，啪全都停了，从此之后四年前从此之后一滴酒没沾过，他朋友天天打电话找他，他说啊不行我不能，所以有的人是可以这样子的，对吧，但是这样子的人他上天堂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我能 cold turkey， 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是棒棒的，可以吗？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他也是靠耶稣上天堂，那个死在屋里喝死在屋里的他也是靠耶稣上天堂，所以不在于那奔跑的，不在于那定义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这就是基督教，所以没有人是没有盼望的。OK， 讲了这么一大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咱们可以这个下来再继续交流，好吧？来，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好吧？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我们不论我们的光景有多么的低落，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不在乎我们自己所做的，而单单的在乎你的怜悯。主，我们也感谢你在基督里如此的怜悯我们，赐下这位完美的救主，遮盖我们许多的罪和污秽，用他的义袍拯救我们。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挣扎当中，求你的圣灵来亲自的引导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叫我们在我们能够得胜这些罪，而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也求你能把我们的目光继续引到我们的救主面前，在他里面找到我们真正的庇护。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让我们桌上的交谈都能够彼此建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